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0日星期三，教会纪念圣老伦佐执事殉道。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继发唁电，对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荣休部长东姆各书记的去世表达哀悼之情。教宗称这位已故书记生前以谦卑和忘我的精神为福音和教会效劳，教宗称他为睿智的兄长。古巴发生爆炸起火事故，教宗致唁电表达悲痛并祈祷。意大利阿奎拉为教宗即将到访做准备。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备受尊敬和睿智的兄长，教宗方济各8月8日致唁电给斯洛伐克科西策教区总主教博贝尔，以这称呼对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荣休部长、圣座国际圣体大会委员会荣休主席若瑟·东姆各书记的去世表达哀悼之情。教宗表示，这一哀伤震撼了整个教会团体和斯洛伐克全国。东姆各书记8月8日上午在他的罗马寓所蒙主恩召，享年98岁。他曾因颈椎受损于6月25日住进罗马吉梅利医院，经过6个星期的治疗后8月6日出院，在家中继续接受治疗，并有一名梵蒂冈护士在旁协助。书记的葬礼将于8月11日上午11点在圣伯多禄大殿内举行，之后将被葬在他的故乡科西策的圣伊萨伯尔主教座堂内。教宗在唁电中提到东姆各书记生前深厚的信仰和远大的目光，以谦卑和忘我的精神为福音和教会效劳。教宗写道，我怀着感恩之情想到他在圣座漫长和富有成效的工作，他是我几位前任的勤奋及谨慎的合作者。我也想到他在年迈时的祈祷精神，他经常留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每晚诵念玫瑰经活动。正是透过这样的祈祷，东姆各书记向朝圣者和游客们提供了热爱童真圣母的美好及公开的见证。教宗最后也感谢圣魏增爵德宝利慈悲女修会的修女们，强调他们殷勤地照顾了东姆各书记。东姆各书记是斯洛伐克人，生前是书记团内最年长的书记。他年轻时在布拉迪斯拉发和罗马接受神学培育，曾就读宗座拉特朗大学和宗座俄我略大学，取得神学、教会法和社会学三个学位。1949年3月12日进铎，1979年9月15日若望保罗二世将他祝圣为主教。后来东姆各担任世界主教会议秘书长6年之久，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这段时期 尤其负责编撰了《世界主教会议性质、方法、前景》一书。东姆各在大公运动领域的贡献也格外突出。1972年，他作为圣座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信义会联盟和世界基督教协会会议。他也是天主教与改革派信义会混合委员会婚姻神学小组的成员。此外，他对奉献生活、正义与和平及在俗生活也做了深入的研究。由于他对地方教会的现实有极深的认识，1985年被任命为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同一年被擢升为枢机后担任部长。东姆各枢机担任这个职务一共16年，同时他也担任宗座传信大学总监。2001年至2007年，枢机担任圣座国际圣体大会委员会主席。东姆各枢机去世后，枢机团剩下206位成员，其中116位有选举教宗的投票权，另90位已年逾80岁故丧失了这个权利。现在安哥拉卢安达的荣休总主教多纳西门托枢机成了枢机团最年长的成员。古巴首都哈瓦那以东约100公里的马坦萨斯至今仍被黑烟笼罩，当地的储油基地于8月5日晚间被闪电击中并引发大火。截至本新闻网截稿为止，火势尚未得到控制，而且已有一名消防队员因公殉职，121人受伤，至少16人失踪，5000人撤离该区域。教宗方济各在宴典中向古巴人民表达关怀。教宗方济各为马坦萨斯的不幸事故激发宴典，通过古巴主教团主席阿朗古伦埃切瓦里亚主教向古巴人民和所有受灾家庭表达关怀。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宴典写道，在这痛苦时刻，教宗祈求上主恩赐力量给所有受此事故影响的人，并支持灭火和搜救工作。有鉴于这场大火可能会蔓延开来，除了当地救灾人员以外，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专家也组成团队奔赴古巴。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也向提供各种援助的美国、俄罗斯及邻国表示感谢。教宗方济各将于8月28日前往意大利中部的阿奎拉市，在克雷马教圣母大殿为开启28、29日在那里进行的策略定50宽恕节主持隆重的弥撒礼仪，并打开大殿的圣门。8月5日，阿奎拉总教区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宽恕节和欢迎教宗到访的预备工作，包括一项研讨会和一系列的灵修活动。于8月20日展开的研讨会标题为从策略定五世到方济各，一个怀抱怜悯和希望的教会。阿奎拉的总主教彼得罗基书记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该研讨会是欢迎教宗到访准备工作重要的一项，目的为认识天主赋予此宽恕节的真实特征和历史相貌，使人们得以活出它的真价值。研讨会分两部分进行，皆以怜悯为主题。会中除了彼得罗基书记致辞外，数位专家学者也将发表有关言论。此外，阿奎拉教区也筹划了一系列灵修活动，包括晚祷、默想等聚会。教区且邀请信友们以个人和团体方式每天诵念为教宗到访特别撰写的经文。 在阿奎拉举行的宽恕节，为教宗策列定五世于728年前制定，规定每年在他当选那天，任何妥当告诫、善领圣体、进入克雷马教圣母大殿祈祷的信徒，均可获全大赦。由于这个节日象征了修和、社会和谐与整合，以及其举行的活动富于分享、款待、友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9年将之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宗方济各是首位前来阿奎拉主持开启宽恕节礼仪的教宗。在此机会上，圣座圣社院颁布法令，将领受策列定五世宽恕节全大赦的有效日期提前到7月15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1946年7月，在平凉传教的西班牙加布遣会士吕秉之神父，经常通过信函向纳瓦拉省会的长上报告传教区的状况。他在1947年12月写的一封信中，讲述了当时中国政局对他们在庆阳和三十里铺两个地方的传教工作的影响。吕神父在信中说，政治分离的情况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骚扰和麻烦。由于担心政府方面的猜忌，这两个地区目前所做的只剩下最基本的教会服务。不过，这样的缺少关系与互动，自从今年的三月开始已变成了零。庆阳是一个具有古老历史、四周筑有城墙的历史。对红军来说，它是相对具有行政与政治地位的首府。我们的传教站是在城墙之内，他们的院长是汪安道神父，是一位中国神父。一如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来，三十华里的距离大约是15公里，也就是三十里铺的小镇，那是我们范围内最古老的传教站，也是我们最主要的宗教核心。四川省许多的老教友家庭在严重的旱灾黄年时迁移到这些地区，这些受培育的老教友是由郁润良和谢乐达神父帮忙照顾的。自从大约11年前左右红军盯上了这些地区，事实上两边战斗军队的范围是有界定的，双方的军队和平的驻营在彼此的前方。不过从今年三月开始，中央政府的军队决定要对抗延安的红军，所以也向我们这方发动攻击。于是庆阳很快就落入他们手中，接着是三十里铺。不过这些地方的战略位置并不那么重要，所以军队没有刻意去保护他们。红军的游击队就利用这个机会入侵，于是我们这个逐渐成长的团体变成两军队之间的三不管地带。在这次发动攻击的危险时刻，传教士躲在附近教友的洞穴中避难。当危险结束，他们大部分回到自己的传教站。庆阳传教站遇到两次劫难，甚至连窗户和门都不见了，只有少数有价值的东西被保留下来，因为他们在之前就藏了起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三十里铺又落入红军的手中。红军政府临时设立在距离我们传教站60公里的地方， 他们强迫郁润良神父向红军政府报道，因为郁神父是传教站的院长及土地拥有者。虽然他们判断这个案子不太妙，但是为了担心不良后果，郁神父还是留在那个地方。共产党强迫他签字，上面写的是教会同意提供土地无偿使用。感谢天主，幸而这时出现一位有影响力的教友，所以神父才能够安全地回到传教站。然而郁神父后来从教友得知，共产党竟然下令要将他格杀勿论。那时一位教友死于两军的交界处，郁神父利用这机会得到政府的核准，到那儿为他举行安葬礼。他判断这是个适合逃走的时机。有一晚，在几名来自三十里铺的难民当作向导的情形之下，郁神父历经许多危险之后，平安抵达我们西丰镇的传教站。谢乐达神父现在还是独自一人在那里，他就是15年前被红军找麻烦的人，并且在那地区度过了两个月痛苦的监狱生活。现在他只得严守中立，否则的话会遭到严重的刑罚。他没办法离开那里，因为如果离开，他就不能再回传教站了。在这么多的危险和经常性的威胁之下，他不希望再带来任何的麻烦，而我们没办法去拜访他，否则我们的生命也将不保。到目前为止，很明显的天主在帮助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不用说，在红军区域范围内的传教士，最多也只能为附近的教友实行圣事。剩下的人，大部分我们的传教站是位于中国中央政府可以行使司法权的范围之内。这区域范围内是很和平且一切正常的。传教士活动的主要中心是在平凉，也就是在监牧主教的住所。我们在那里有小修院，还有战后人数逐日增加的一些修生。为了在数量上能够增加，我们曾想到接受临近奋翔教区的人选，那里有许多虔诚的老教友，他们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孩子能够有管道被培育为神父。在我们平凉的修院，除了院长之外，还有另外五位担任教授的神父。我们的修会提供修院的主要经费，修生们也根据他们的能力为修院的开销贡献一些心力。除此之外，平凉有两所天主教的小学和中学，方济是男校，而小新是女校。两个学校都受到平凉上阶层非教友家庭的高度评价，学校校誉良好，同时也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两个学校都有为天主教家庭的学生安排世袭，平凉天主教传教站也负责他们的生活开销和师资。在女学生的世袭方面，一半的费用由女孩们自己支付，另一半则由监牧区支付。再者，平凉有一个声誉良好的诊所，每天城中都有许多病患到此治疗。诊所的领导是我们的启空友弟兄，这个诊所所有的病患都很多，为政府当局和淳朴的当地人与天主教会之间建立了和谐的关系。平凉还成立了一个天主教书店，而当地的公教进行社在平凉地区一年出版四次的中文期刊《公教青年评论》。虽然成功皈依天主教信仰的个案不多，不过城里越来越可以感受到天主教的气氛。在平凉之外的庆州传教站有一个小学校，还有西丰和白水的传教站，以及加布浅第三修女会照顾的两个诊所。平凉县主会的修女负责女校，他们也协助七修士在诊所的工作。 并且在城里照顾女慕道者，为年轻人的平凉公教进行社的分部也分散在各处的传教站。以上就是此地一般的天主教传道机构，其他的则由每个地区的传教士来照管。由于缺乏人手与资源，我们的传道员几乎都被裁减掉。统计资料显示，事实上不止传道，少数传道员还负责许多实际的工作，因为中央会院通常只有一个传教士住在那里。一般而言，乡下地方的人既单纯又顺良，他们对教会较无偏见，而且愿意接触天主教的信仰。乡村地方的人口大多分散，彼此之间相距遥远，特别是在偏僻乡间的妇女，因为缠着小脚而没办法来我们传教站慕道，而我们也没有足够的传道员可以到这些妇女的家里教授药理。许多中国人对天主教都存有误解，例如乡下人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他们相信传教士会取走去世教友的心脏与眼睛来制造新款的外国特效药，据说这比中医的草药来得好。这种说法造成对天主教信仰的误解。那些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认为传教士是外国政治势力的先驱者，他们认为这些传教士想要控制中国，所以秘密在做着准备。幸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今日已经没有人相信这种荒谬的谣言了。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要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不仅是在甘肃，在整个的中国都有可能发生，不过还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慢慢浮传，而不是用立竿见影的方法传教。我们在甘肃这里的经验是，在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传教站之前，地方的人一开始都会表示害怕与怀疑，甚至多次表示拒绝，虽然有时还是会碰到一些反对与敌意，不过与他们长时间的相处，特别是从事间接的使徒服务之后，例如为他们治病，最终我们还是可以改变这些人的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让这些人能够皈依天主教的信仰。我可以告诉您，我们加布浅会士存在着完美的和谐与慈善，在外国神职和中国人之间也是一样。为我们所有人和整个平凉传教站，我请求天主的降福。吕神父成为平凉传教区的会长后，从华亭搬到了白水担任堂区的神父。他可以做的事不多，但他的鼓舞少数的中国教友并坚定他们的信仰。慢慢的，由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进展，他们试图争取中国教会不受干涉的压力，另外还有外国人被控诉是间谍，共产党组织民众来清算斗争等，这些原因都让他感觉越来越孤单无力。1947年平凉传教处出版了一个刊物，由传教区的会长李秉之神父和监牧神父共同负责，可惜只出版了五期，上面刊载了各式各样的传教活动，它甚至不是一份公开的刊物，内容主要是限制在官方公告、教士和会长发布的命令。因为修会是教会的一个单位，但也未到发展成熟的地步，若要成为定期出版的刊物，这样可能还未达到标准。关于创办这个刊物的原因和经过，加布浅会的资料有以下的记载。资料上说，几年前我们修会有计划赞助一份杂志，可是计划并不明确，所以传教士对这种没有特别目的的计划不感兴趣，后来我们就没再讨论出版的事了。一直到后来我们看到了纳瓦拉会省公开刊物的第一期，上面的内容让我们非常的满意， 两次的战争使得我们丧失与母院的精神联系，所以有机会读到刊物上的名字与活动是件令人振奋的事。同时它也大大的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它是我们的精神食粮，甚至比起私人信件都还要来得吸引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知道省会的消息以及传教站的真实情况。再者，监牧主教与传教士一年沟通多次，一次来自平凉的传教士集结离散的落叶，然后把他其他地方来的消息寄给所有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1947年5月6日传教士的全体年度闭境中提到创办杂志要以纳瓦拉省会的公开刊物为范本，根据情况的需要再做一些修正。在那次的会议还有7月11日的另一次会议，在会长和编辑小组的努力之下，创刊号终于出版了。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我们对一切受造物，在不被禁止而能自由选择的事上，必须保持平心，以及不偏不倚的态度，就是在我们这方面不重视健康甚于疾病，不重视财富甚于贫穷，不重视尊荣甚于屈辱，也不重视长寿甚于短命，其他一切莫不如此。总而言之，我们所愿意所选择的，只是那更能引领我们达到受造目的的事物。圣依纳爵·罗耀拉。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